在这一系列的门徒训练中，让我们继续看有关祷告的操练。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禁食祷告。为何要禁食祷告？如何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很多人知道禁食祷告是非常重要，知道要禁食祷告才能够胜过撒旦，胜过肉体，胜过天然生命，能够听见神的话，能够知道神如何的引领我们。但是经常有禁食祷告素常的人不多，原因是因为不真正知道禁食祷告的重要。操练，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7章因着门徒赶不出鬼来，对他们指出禁食的重要。耶稣基督从变化山上下来，就医治一个患癫痫病的孩子，门徒赶鬼赶不出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就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我们都希望自己有这样能够移山的信心，更科目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应许，凭着我们的信心可以做任何的事。但是耶稣基督继续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也就是说，在灵界的征战中，我们的信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毅力，乃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生的工作。禁食祷告是初世纪教会里面重要的属灵操练之一。在使徒行传13章第2到第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话，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做神要做的工作，因此福音就开始向外广传。在早期有许多修道士，他们的操练就是禁食，他们祷告，他们等候在神的面前，他们得着能力，他们能够说预言，他们能够医治疾病。我们需要深入的来明白禁食的意义。真正明白禁食的意义的信徒不多，能够持续操练禁食祷告的圣徒更少。撒旦竭力要拦阻基督徒禁食祷告，因为禁食祷告在属灵的征战中有奇妙的能力与得胜的果效。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禁食祷告。我们从八方面来看，第一是从旧约的禁食来看。旧约记载了许多禁食的事，最早是关乎摩西蒙神呼召来到神的圣山西乃山，接受神亲手所颁布的十诫。摩西在神的面前四时昼夜的禁食等候，神用凿出的石板两面写下了神对以色列人的诫命，乃是十诫。可是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不知道摩西到哪里去了，亚伦就向他们要了金耳环，就铸造了金牛犊，他们干犯了神。后来摩西看见百姓拜偶像离弃神，就将两块石板摔碎。后来摩西再度上山，又是四时昼夜俯伏在神的面前禁食祈求，为以色列的百姓祈求，也为亚伦祈求。他祈求神赦免以色列人，怜悯他们，继续带领他们，与他们同在。摩西因着禁食祷告所求的蒙神应允，在申命记9章18到20节，神第二次的将十诫刻在石板上。旧约中有许多禁食的例子，有一些禁食祷告是个人的，有一些是群体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40天禁食。禁食是按照神的时间，申命记第9章第9节讲到摩西上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所立约的板。那时摩西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这个禁食是按照神的时间，是按照神的力量，是超自然的，一般的人不能40天不喝水。40天不吃饭已经很困难，40天不喝水不能存活，所以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支持着摩西。第二，禁食的能力是神给的。以利亚仗着天使为他预备的饮食之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列王记上19章8节。 禁食不是由人来发动的，禁食乃是由圣灵来发动的。当我们禁食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要禁食，神会感动我们，赐我们力量，让我们禁食而能够忍受，让我们禁食而能够征战，让我们禁食能够祷告，让我们禁食能够得着能力，让我们禁食能够亲近神。第二，撒母耳宣告禁食，认罪，求神帮助。撒母耳的祷告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他们受非利士人的压制，于是神让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当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当日就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就祷告，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禁食祷告乃是悔改，祈求神，然后得到神的帮助。第三，当扫罗王跟他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在基利波的山上被杀了以后，基列亚比人怀念扫罗曾经拯救过他们，他们的勇士将扫罗和他儿子的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禁食了七日。这是在撒母耳上31章13节，那是代表着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怀念。第二，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禁食。新约中有许多禁食的例子，新约的禁食跟旧约的禁食是有关联的。旧约的禁食，撒母耳讲到他们真是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新约的禁食，希腊文 nester 乃是讲到圣灵来引领，他们就起来禁食。禁食，新约里面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传道以后，他们在各教会选立长老，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这是在选立长老的时候，《使徒行传》14章23节。所以在教会重大的事情上面，我们一定要祷告，要禁食。安提阿的教会在禁食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最好的同工巴拿巴和扫罗打发出去。第二是圣徒的见证，《哥林多前书》7章5节，中文圣经的专心祷告，在希腊的原文的圣经乃是禁食祷告。这是我们圣徒应当常常施行的，要专心的祷告，禁食的祷告，有负担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靠主得胜的祷告。第三，神的仆人愿意受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5节里面讲到，他多次被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食。这个不食并不是没有东西吃，这个不食原文乃是指的禁食。哥林多后书11章27节那里讲到多次不得食，这个不得食也不是没有食物吃，乃是指的禁食。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就要顺从圣灵的感动，禁食祷告，等候在神的面前。好，当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有几餐不吃饭，当我不吃饭也不喝水的时候，神奇妙的工作就显明出来。有一次有一对神学生遇到很大的困难，受到灵界的攻击，那天神感动我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在事先先感动我要禁食。第三，禁食祷告的操练，如何才有禁食祷告的素常呢？禁食祷告是需要操练的，在特定的日子禁食祷告可以帮助我们经历禁食祷告的果效。我们可以每个月的定期禁食，也可以每一周定期的禁食祷告。至于需要多少餐的禁食，这完全要看我们身体的状况，我们心中的感动如何。耶稣基督预言未来他的门徒要禁食祷告，像新娘等候新郎回来一样。当我神学院毕业到加州牧会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每一周有一天的时间，一共36个小时，我们是禁食祷告，神也说话，甚至在教会的祷告会兴旺以后，有一些的人，我们得把他们的名字提出来，就在那一周里面他们就得救。有一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是拜偶像多年的，但是神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神说这个人，这一对夫妇就会得救。像这样的一些经历在一年中间发生了许多次，还有人在祷告会中 夫妇两个人决志信主。我们先来看一下禁食的节期。使徒行传27章第9节里面讲到，他们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也就是说在新约时代，他们仍然知道有一个禁食的节期。我们有的人从来没有禁食过，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好好的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话比我们的食物更为重要。我们不要体贴肉体的需要，我们需要知道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需要听神的话，这是在阿摩斯书8章第11节。还要有定期的祷告。哥尼流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原文有禁食在牲畜祷告之前，这是在使徒行传10章30节。哥尼流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得救，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而且常常祷告，常常周济人，因此神差遣天使到他的家中，告诉他要去打发人请彼得来到他们的中间，把福音传给他们。哥尼流和他的亲朋密友在家里面等候的时候，他们听见福音就都信主了，感谢主。我们也是在禁食祷告的时候，许多的人就归向主。每一次我到宣教的工厂，我在那个地方很难突破的时候，很多的人不愿意来，来参加聚会的人很少，我们要出去找人，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禁食。甚至我在宣教的工厂里面有一半的时间，师母跟我是禁食的，我们禁食祷告。这禁食祷告并不是灵恩派才有的，我们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禁食祷告等候神。第三是耶稣的吩咐，马太福音9章15节，耶稣说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这个虽然是对门徒说的，对我们今天仍然是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离开我们，他还要再来，我们要禁食，要祷告。第四，禁食祷告的征战。禁食祷告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禁食祷告的时候，灵界有很大的征战，撒旦邪恶的势力与神光明的国度进入强烈的征战。属神的子民在禁食祷告中可以经历邪灵污鬼被赶出去，罪恶的捆绑被松开，罪人可以蒙恩得救，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的诸般喜乐。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我们看见治病赶鬼，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在马太福音17章21节，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不是所有的病都是鬼，但是有很多的病是有污鬼、有灵界的干预，所以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捆绑的恶者，把邪灵赶出来，人就得到医治。第二是面临强敌，在历代志下20章2到3节，那个时候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希顺他玛，就是在隐基底。约沙亚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在难处中间，我们要宣告禁食，我们不能突破的时候，我们要宣告禁食，我们里面有极度纷争的时候，我们要宣告禁食。我们遭受疾病痛苦，在受到撒旦各样压制的时候，我们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征战，在是一个生死之间的征战。以斯帖记4章3到16节，当马代波斯的时代，以斯帖在王宫里面，他的叔叔莫迪改得罪了哈曼，以色列的全族都要被除灭。那时候王已经下诏将命令发出，绝不能收回，因此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形下面，他们要禁食祷告。在以斯帖4章3到16节，以斯帖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是以斯帖他的决心，但是他也不是倚仗自己的关系去见王，他乃是靠着祷告禁食。第五，我们再特别看一下禁食祷告的时刻。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禁食祷告呢？犹太人有禁食祷告的传统，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禁食的时候，将脸弄得很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来，好让人称赞他们的敬虔。这是马太福音6章16节。禁食的人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禁食是神发动的， 也是向神进食，是刻苦己心向神呼求。我们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也不是因着自己比较属灵我们才进食，乃是我们要顺从神。让我们来看几个圣经所记载有关进食祷告的例子。第一个是圣灵引领，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受洗以后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马太福音4:1-2，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人间要拯救世人，他要执掌弥赛亚的王权，要将人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但是撒旦魔鬼不放，不肯让他遵照神的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那是神所命定唯一能够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死亡撒旦之手的方法，因此要他将石头变成面包，如此很多人就会来跟随，如此可以避免上十字架。撒旦魔鬼要耶稣基督从殿顶上跳下来，要天使扶着他，这样人看见神迹就会知道他是弥赛亚，如此可以避免上十字架。最后都不行了，将万国的荣华给耶稣看，要他服服拜魔鬼，如此可以避免上十字架。耶稣基督在进食祷告的时候用神的话回答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但要敬拜他。于是耶稣基督得胜。第二，我们要纪念神的恩典，在以斯帖记9:31，当他们得到拯救以后，当哈曼被挂在架上，莫迪改跟以斯帖他们欢呼犹太人得到拯救，但是他们仍然进食呼求，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这是纪念神的恩典，也是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第三是领袖的宣告，以斯拉记4:16，他们回来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以斯拉在亚瓦河边宣告进食，他们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求神让他们的妇人和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安的道路，这是在以斯拉记8:21-23。那时候他们的处境非常的艰难，领袖就要宣告禁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有领袖敢宣告禁食，即使是宣告禁食也没有人跟随，那我们只好自己禁食，但是神的话并不是这样，尼希米也是一样，这月20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尼希米书9:1-2，神就祝福他们，神就让他们从此以色列人不拜偶像，没有别神，只敬拜耶和华，因为他们敬拜假神以后被掳到异邦，掳到巴比伦为奴。第六，我们来看一下禁食祷告的负担，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们应当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仔细的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坚定我们愿意征战的心智，好让我们清楚的接受禁食祷告的负担呢？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禁食，也不肯禁食，神不会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等候在神的面前，神就会感动我们，让我们来禁食，来祷告，来祈求，好让我们来经历属灵征战中间的得胜。第一个是在危难中，刚才讲过以斯帖的性命垂危的时候，他们禁食祷告3昼3夜，当然我们的禁食祷告可能是1昼1夜，也可能是3昼3夜、7昼7夜、14天，甚至40天。曾经有一次因着很重的负担有过40天禁食祷告的经验，当然我们还是要喝水，甚至喝一点果菜汁，要等候在神的面前，经过了几天以后啊，就不饿了，只等到征战结束，因为那时我们在难处，在痛苦中。尼希米1:4说，我听见这话，听见犹太人受迫害被辱，城墙被拆毁，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神面前禁食祈祷。那个时候神呼召我要全时间侍奉他，因此我们禁食祷告祈求，只等到神告诉我们去吧， 我打发你去传扬我的福音，让人听见福音而蒙恩得救。我们就去了。第三，在被欺压时，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七节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被皮尼拿激动，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就进食在神的面前，他祷告，神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将这个儿子献给主。后来主又祝福他，又赐给他其他的孩子。第四，是在忙碌中，耶稣基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功夫，他在那里当然有祷告，他在那里更多的进食，这是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二节。第七，进食祷告的果效。进食祷告的果效如何衡量呢？我们期望在进食祷告时候可以达到什么目标呢？我们能否知道从神那里通过进食祷告可以得到何等的赏赐和称赞呢？进食祷告是安静在神的面前。第一个，圣灵说话。当教会兴旺在安提阿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听见圣灵的声音，就是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要他们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神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又进食祷告，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听圣灵说话，我们就进食，圣灵说话了以后我们就不进食祷告。但是安提阿的教会不是，他们听见圣灵说话以后，不但遵从，而且又进食祷告，还按手在他们身上，把他们最好的同工打发出去。第二，是带进启示。但以理遇见难处的时候，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但以理书九章三节，当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发出命令，派遣天使加百列飞奔而来，告诉他说，因你大蒙眷爱，所以要你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就将意象告诉但以理。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三节，我们需要有但以理的心智，为主是不顾性命的，神就将他自己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神就把进食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为别人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民族祷告，为中国人祷告，为更多的华人能够信主来祷告。我们实在是蒙了极大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神今天差遣我们要在这个世上做他的见证，我们必须要进食祷告祈求，只等到神的旨意成就。第八，是进食祷告的总结。进食祷告不仅仅是履行义务，乃是接受神赐的使命，并非我们要进食引人注意或者自夸，认为我们比较属灵。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我们软弱，我们需要进食，因为我们的天然的生命辖制我们，因此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要进食。我们不愿意照着自己的意思行，我们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进食绝对不是挨饿，绝对不是苦待己身，乃是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义的器皿，合乎主用。我们来看，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里面讲到了很多进食的事情，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这一个进食不是教条式的进食，要胜过教条。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三到五节，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第二，第六节到第七节，神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说，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里的进食是有行动的， 要使受欺压的得自由，要把我们有的食物要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给他们衣服遮体。我们在北美有的太多了，我们今天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将我们有的要来祝福别人。我们要给人就有给我们的，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时我们的进食祷告，我们所省下的钱我们可以捐出去，帮助神学生，帮助需要的人，帮助饥饿的人，帮助灾荒的人。这个世界经历了许多许多的灾难，许多的人他们上床的时候是饿着肚子的，他们没有足够的饮食，他们病了没有钱去看医生，没有钱买药。但是主要我们进食，要我们祷告，要我们乐意把我们的金钱奉献出去。第三是生命的改变，以赛亚书58章第8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真正的进食祷告必带来生命的变化，成为有光有医治有公义有爱心有荣光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神。第四，与神同在，58章第9节如此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神所悦纳的进食的祷告是有应许的，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神就应允我们。我们很可能就是在罪恶之中，就像大卫犯罪与拔示巴行淫了以后，他所生的儿子要死，他躺在地上，他进食，他认罪，他呼求，他恳求神，他七日在那里等候。撒母耳下12章第16节，虽然神并没有使那个儿子回来，但是神赦免他的罪，他也做了诗篇51篇，将荣耀归给神。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我们若从我们的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你圣宝座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实在有太多的时间没有以你的心为心，没有顾念到你自己神国的事，没有看见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忧虑，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这一切你都会赐给我们。主啊，你顾念我们，不要浪费在世上的每一天，让我们能够跟随主，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心志，很久靠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肉体中间没有良善，我们需要主你自己的对付，我们需要看见自己的骄傲，看见自己的自大，看见自己的自私。主啊，我们甚至在我们的自卑自怜里面自暴自弃。主啊，我们完全不以主你自己的事为念，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恶，求主你让我们的心向人发怜悯。哦，主啊，向主你完全的敞开，求主借着进食的操练，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回到你的面前，求主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好让我们这个人一生活着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度腹，不是为了只是贪婪，不是为了只是让自己多有得着，乃是愿意像保罗一样的，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了要叫别人能够得救。求主赐给我们福音的负担，求主赐给我们不但向中国人传福音的负担，也要求主让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我们感谢主，你今日要做的这些事情，将来在永恒里面，你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你没有撇下我们， 你给我们机会，在世上的时候成为主基督的精兵，为真理起来征战。求主让我们不要顾念到主我们自己的需要，主啊，你必以你自己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面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有属天的看见，得到属天的启示跟智慧，让我们知道后如何的行走天路，靠主而得胜，而得胜有余。求主帮助我们不靠着我们自己天然的力量，不靠着我们自己的恩赐，不靠着我们的关系，不靠着我们过去的经历，乃是一步一步的靠着圣灵你自己的引领。我们承认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什么时候自以为站得稳的，我们要谨慎免得跌倒。哦，主啊，求你给我们爱心，求你给我们怜悯人的心，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哦，主啊，你的怜悯从高天之上照亮在我们这些坐在黑暗中死应你的人，又把我们的脚领到平安的路上。主啊，你让我们怜悯人，让我们的一生使得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你自己的工作，显出你自己的能力，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愿主你的名被高举起来，愿父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在地如在天。愿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更大的事，让我们来经历主你是以变以现，直到如今耶和华还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你是 El Shaddai， 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求主帮助我们胜过仇敌，应付一切的攻击，让我们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让我们为真理起来打仗，让我们站立的稳，让我们成就了一切还能够得胜有余。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